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次已经开始了，就是介绍圣保禄以及他的书信。我们先把上一次已经开始的部分很简单的稍微做一点回忆啊。我们分几个方向跟各位说，我们首先跟各位讲保禄这个人，他的历史。我们上礼拜已经开始一点点，然后我们介绍完了这个保禄这个人以后呢，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他的作品。我们非常幸运的，对于这个人，我们还知道不少东西啊。虽然不能够像一般的，没有一般的客观的历史传记，没有保禄传啊，基本上没有啊。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从别人写关于他的事迹，我们知道不少。然后有他的书信，跟各位做点介绍。我们在谈到这个保禄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说那么分两部分，先是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是他的来源，最后是保禄他怎么样慢慢的从一个悔改者啊，进到一个真正独立传福音的过程，然后最后是他自己整个的成为福传阶段最丰富的时候。我们之前跟各位说过了，保禄在新约的作品里面来看呢，他是仅次于耶稣的。我们从耶稣本身没有得到什么文字资料，我们只有得到关于耶稣的文字资料，别人写的，别人把耶稣讲的话，把耶稣的事迹记载下来，有人把这些资料收集好，然后编辑成书，成了我们的福音。那保禄呢，他自己写信啊，自己写信。所以保禄的地位重要性对后来的世界影响大概仅次于耶稣。在整个新约的来看，我们知道中途们我们几乎不知道什么事情，说少数一点点故事以外，我们几乎不知道什么事情。但保禄却不一样，有非常多的书信。那因为他自己作者留给我们好多书信，我们一般讲啊十三封信，或者比较严格的批判讲七封信，他自己写的。那么至少从文学方面来看，保禄呢对我们的亲近度啊，远超过耶稣，他自己写东西留下来。那么对于初期教会团体，我们认识他胜过认识任何一个人。我们关于伯多禄是一样，我们只有故事，没有他自己的作品。那保禄呢不一样，他自己写了好多事情，他别人也写了关于他的事情。那他的书信呢被收集在一起，所以保禄书信，拉丁文说 Corpus Paulinum 啊，保禄的作品放在一起。那么传统上讲十三封信，基本上呢在新约的作品里面啊，仅次于这个福音 中途大事录，仅次于历史性作品，构成第二组啊，非常大的一个信件的团体啊，我们称为新约的第二部分。那么七封信今天大概在一般的学者定段里面没有什么争执了，认为这几封信是保禄亲笔写的。德撒诺尼前书、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加拉达书、罗马人书、费勒孟书跟腓立伯书，那这些书信呢，我们发现有六封是写给信仰团体的，一封是写给一个个人的费勒孟，那么大部分是写给信仰团体的信。别的作品，别的用他的名字发表的作品都是假托的，一般比较严格的批判里面会这么认为。其实基本上除非是极端的基本教义派的学者以外，大概都同意了，就七封信是保禄亲笔写的，别的是假借他的名义。那么在保禄的时代，用别人的名义发表作品是常见的现象啊，并不奇怪。我顺便提一个字好了，你知道我们教会也反对同性恋，对不对？你们知道哈，就是我这次因为去希腊啊，去土耳其朝圣，那他们就介绍一点当时的这些背景。我们前一阵子出了一部烂片子啊，《亚历山大大帝》，各位看过吗？啊，他有人看过，有人没看过的。他整个的重点好像描述他是个同性恋者而已。啊，整个其实在那个时代，就是男生喜欢男生，在希腊社会、罗马社会很正常的。很多皇帝他有后宫嫔妃，好几十、几百、可能几千，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生跟着他。很多的啊，但我们今天的理解，在今天在整个教会的传统里，我们教会从来没赞成过。但在那个希腊文化的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几乎是可以看成正常啊，一样放在引号里面正常 要明白这个事情啊，就在那个社会里面的，如果是常见的现象的话，我们今天去谈论那个过去时代的事情的时候，要稍微保留一点点啊，不要太快的从我们当前眼光来看。我们今天文学上非常批判，非常严格的不禁止任何的剽窃，对不对？抄袭。那我知道我们的诗歌版圣经已经被人放在这个 iPhone 跟 iPad 上面卖。各位可千万不要买啊，那是侵犯我们的权利的。你说这个今天大家随便做的，就是犯法的事情，很清楚。那在以前，大概没有什么著作权的问题，和时代不一样，一样在保罗那个时代，用别人的名字发表作品常见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留在新约里面有这个事情发生，并不奇怪啊。好，那么书信既然是信件，我们大概。我们在座的人都不年轻啊，基本上都还有写信的这个经验啊。现在 email 大概已经不算什么信件了哈。那就是信件基本上是产生那个具体的情境里面，所以这是非常好有背景的啊。好，那么接着看保罗这个人怎么来的。那他的出身我们已经给我介绍过了，他是生在基里基亚的塔尔所，他是犹太人，但是生在这一个罗马领导的这个属地当中啊，在今天的土耳其东南方，是属于这个侨居地的犹太人，那并不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啊，不是传统的所谓天主许给亚巴郎的地方啊，不是天给许给以色列的这个许诺之地或者是福地 Promised Land， 不是这个地方，这之外的就是侨居地的犹太人。那他自己说了，他是本雅明支派，他是法利赛党人。那么从小呢，他在耶路撒冷也就是严格的经师养成教育，他除了在他的家他诞生地塔尔所啊受过很好的希腊罗马的文学，他也到犹太耶路撒冷接受经师的养成教育。他的老师的名字记得吗？加马利尔，对不对？有经上记载的。好，所以他同时有希腊化的教育，熟悉当时的生活背景，他同时有犹太化的教育，他同时有双重的名字，又叫扫路又叫保路。扫路是他的希伯来名字，那么保路呢是拉丁名字，罗马公民啊，同时具有这个犹太的后裔，同时有罗马的公民啊，是双重身份。那因此他是非常好的被准备了啊，要后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接受基督信仰时，他是严厉的反对基督徒。原因很简单，因为基督徒宣称被钉死的耶稣是唯一的救援的根源啊，取代了法律的地位。他们过去相信嘛，犹太人一致相信没这法律是得救的指标啊，跟着法律走那么就没有问题，就可以得到天国。保禄呢，他却在他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很深刻的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的死亡跟复活，只有相信这一个死亡跟复活是为了人类的罪恶得到拯救的行动，这样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拯救，不然没有。所以基督徒呢先这么宣称，保罗在接受之前对他而言，对他的传统信仰而言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亵渎天主的啊，因为知道圣经里面曾经说了，凡是被钉在木架上的都是可诅咒的，保罗在这个传统的信仰里面当然不能够接受，因此他为了要捍卫他的信仰，他开始迫害基督徒，这是在悔改之初他的行动。那他甚至于这个愿意要把一切啊所谓的异端，就是基督徒完全的消灭，非常严厉的。那么他在某一次的行动里面前往大马士革城，要去执行这个消灭异端的行动的时候，要去逮捕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呢，在大马士革城附近他跟耶稣基督相遇。在整个圣经的传统里面，我们简单的说是大马士革事件，就他在那里跟耶稣相遇。那么这个事件成了他生命里面最独特的经验，他在那个经验当中被复活的基督召教，亲自召教。他在好多信件里面一开始介绍自己都说的啊，我保禄啊，被耶稣亲自召教，他很清楚的说，非常强调他是耶稣基督亲自召教。所以你看到啊， 他自己除了在非常极端的面临别人挑战时，他回忆他过去的行动的时候，他会说他有一个转变或者是悔改啊。那基本上保禄在谈大马士革事件，他都是谈遭教，这是一个圣召的事件啊，圣召的遭教。那他被遭教当然是给予使命，跟各位今天是一样啊，被召教给予使命，这个使命是成为传福音的使徒。那么大马士革事件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天主自己所主导的启示性的行动。我们知道保禄在人的眼光看来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杀手，没人想到他会悔改会改变的，没人想到，完全是天主自己主动的。那么在耶稣基督身上，让复活的主亲自显现给他。保禄呢称这个经验是主耶稣复活后最后一次显现，根据更多前书十五章，他最后结尾说耶稣最后也显现给像流产儿一样的他保禄，这是他所强调的。那么当然整个保禄的经验，生命遭教的经验，我们其实跟旧约的传统相比较明白了，其实是先知们蒙召类似的经验啊，是一致的。天主召教人，一直在世上选人为他工作，为他服务。那么当然初期教会两位最大的使徒保禄跟伯多禄，保禄自认为是最后一位宗徒。那么一般的圣经传统呢，那么讲伯多禄是首先被召教的。那我讲一般的圣经传统表示有一些不一样，我们知道特别是若望福音，若望福音并没有把伯多禄写为第一个被召教的，但是整个大教会一般的印象啊，接纳这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伯多禄被耶稣那么首先召教，然后呢跟耶稣特别的关系，成为宗徒之长等等的。那么保禄呢跟这一位宗徒有非常特别的关系。那么两个人在耶稣的使徒使命当中就是方向不一样啊。伯多禄呢专门为犹太人传福音，成为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的使徒，保禄呢成为专门向外邦传福音的外邦人的使徒。那么他在悔改的开始是在32年左右，大马士革城的附近。那么他在前往迫害基督徒路上跟耶稣基督相遇。那这个事件呢，当然在中途大书有记载啊，中途大书第九章、22章跟26章记载了三次，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你可以明白这个事件对路加而言多重要。路加写教会的历史，你明白保禄对得到召教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几乎要说初期教会最重要的事件，可以加上之一，好吗？没有关系的。那保禄自己也是一样。那么到底这个经验是怎么发生的？那保禄跟路加的叙述有一些不太一致。我们当然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要谈到客观的历史事实，当然跟随保禄他自己的经验，就他写的我们要相信。路加的我们不是不信，我们是说路加在描写这一个事件时有他的目的啊，已经加上他的解释的写法，就是已经加上了这个作者想要传达的讯息，这个作者对保禄跟耶稣基督相遇的事件的诠释已经加进去了啊，这不再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说要比较一些客观的事实的话，基本上跟随保禄。那么他最初几年生活是几乎是一个人的，他也非常短的时间那么去到耶路撒冷跟宗徒们有最短的接触，此外几乎是一个人在阿拉伯在塔尔索。当然表达什么呢？传达一个非常基本的讯息，保禄他后来的服传的能量动力讯息全部是来自耶稣基督自己，不来自任何人。保禄非常强的这一点啊，他是被耶稣基督亲自召教的，亲自教导的。好，那么保禄的传福音的工作既然是以外邦人为主，那么当然马上就发生一个在传统的犹太教里面非常关键的问题，外邦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外邦人加入信仰团体的时候，需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需不需要先经过一个非常长的、非常过程、非常严格的礼仪，然后呢，转化成犹太人，叫皈依了啊，皈依犹太教。那么当然，保禄是反对的。是他觉得不需要，后来开了宗徒会，我们等下要谈这个事情，先暂时就这边一笔带过。那么保禄最早呢，在巴尔纳伯带领之下，到了安提约基亚开始传福音，跟巴尔纳伯合作。那么在那里，安提约基亚是当时的第三大城啊，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下，第三大城最大的是罗马，这不用谈了，其次是亚历山大，在埃及的北边啊，亚历山大城。那么第三大是安提约基亚，今天属于土耳其境内，土耳其在最东南边的最大城市啊。那么那个地方人慢慢增多，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耶稣。既然相信耶稣，自然有一套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那让当时的同城的这些人发现到，这一群人不能忽视，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人们就开始给这一群人啊一个称号，我们今天流行挂给标签嘛，贴标签，就称他们为基督徒啊，英文是 Christian， 这个字就是个 Christ 后面加上 ian， 很简单，对不对？我们是就直接挂上去的，本来拉丁文也是这样造字的啊，在基督后面加上一个字尾，我们说很简单，基督徒用我们中国的台湾的俗话说，很好的，跟耶稣基督一挂的。挂好不要掉了，很简单的。这是基督徒在安提约基亚这个名词最先出现，大概当时出现时啊，有点这个嘲讽的味道啊，有点。你想看，如果说这一群人在当时生活，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啊，那么他们开始比较严格的生活啊，那在当时的人看这群人突然间啊生活的严谨，譬如说开始守斋了，开始在伦理生活上啊比较认真，在这一些非基督徒的眼光里面看，这一群人失去好多乐趣，一群傻子，不是吗？啊，人生里面很多美妙事就浪费了啊，虚度一生的样子。所以这个大概这样的背景里面也包含在内的，他们称基督徒，在历史里面这个因素可能是有的，这本来是一个嘲讽的名词，但是现在呢，成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光荣的名号。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啊课程。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保禄呢，他在安提约基亚开始呢，那跟巴尔纳伯一起工作，然后他们也觉得要把这个福音继续的向外传播，要从安提约基亚离开，他就接受这个安提约基亚教会的派遣。当然背后更深的动力是天主圣神的派遣，这个写在宗徒大事录十三章跟十四章，我们传统上称为保禄第一次浮船旅行。大家都知道啊，从安提约基亚出发，经过塞浦路斯，然后到了土耳其南边啊一些地方，到了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啊。安提约基亚这个以这个名字作为名的城市非常多啊，不奇怪啊。就像这个，我们知道圣经有凯撒勒雅两个，对不对？有一个是在海边的，一个是什么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凯撒勒雅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凯撒是皇帝的意思啊，就是献给皇帝的城，都叫凯撒勒雅。那安提约基亚就是安提约古这个人所建的城，或者。建了要献给这个人的城啊，安提约古这个人名字有印象吗？安提约古四世，没印象啊，没印象，读马加伯书好不好？这圣经里面都有的，当初最严厉的迫害犹太社会的啊，你们上过我的救恩的故事的人不应该没有听过的哈，好不好？我就忘掉，对不对？忘了怎么办？很简单，再读一遍啊。没有别的办法，再读一遍。那么所以安提约基亚这个名字非常多的，所以保禄从这个他当初建立团体安提约基亚在巴勒斯坦上方啊上面，那么他到了这个塞浦路斯，然后到了皮西迪亚的这个省份里面的安提约基亚城传福音。保禄的第一篇演讲写在宗徒大事录十三章里面， 啊，继续到了吕斯特拉等地方，然后他又按照原的路线回到安提约基亚，整个第一次的浮船旅行大概的时间是在46到47年之间。那么在这个实际的经验呢，让保禄他更深的确认了那么他的招教，他的神学信念。那当然在这个里面他的浮船的成果是非常的丰富，好多人就接受了信仰，但同时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啊，越来越严重。因为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在犹太的社会里面虽然受到一点限制，在外邦人当中却迅速的发展。那么每一个地方开始建立了新团体以后，那么当然外邦人多，并不是说犹太人完全不管，还是有一些犹太人接受信仰的。那么当然建立一个新的基督徒团体，那么不再分希腊人或犹太人，对不对？说不分男人跟女人，基督徒团体是合一的。那么现在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要一起生活，这个在传统的犹太社会是不能够接受的。那现在怎么办？要产生问题，因此呢，必须怎么样开一个会来解决，叫做宗徒会议。那么宗徒会议发生以后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碰到问题怎么解决，就开会。我们也知道开会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但是开完会以后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保罗是一样的啊。大原则确立了，很多人就是在具体现实生活的限制里面还不能够马上跟着原则走，所以有一个安提约基亚的冲突事件，我们接着跟各位介绍。保禄他慢慢的啊，再往前走一步，我们说他慢慢的走向独立的过程。这个独立的意思是说，他慢慢要离开了这一个传统的犹太人、犹太领导者的这个教会。好，安提约基亚的经验以及保禄第一次浮船的经验，产生重大的神学问题。这个新建立的基督徒团体是混合的，意思是说有犹太基督徒，有外邦的基督徒。那这个团体他们怎么样彼此生活，怎么样兼顾他们过去传统的犹太或者外邦的信念，怎么办？当然最简单的方式，既然我们是个新兴团体，那去问问专家，就到耶路撒冷去问一问专家，那里有什么跟耶稣直接来往的宗徒，大部分都还活着，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以他们的具体的情况带到耶路撒冷的最原始的信仰团体里面，耶稣基督最先建立的信仰团体里面，他们去问到底该怎么办。那么很简单的就开了宗徒会议。那宗徒会议呢，写在宗徒大事录15章，各位大概读过了，我相信了读过了这个东西。另外呢，保禄自己也有报道，在加拉达书那么第2章6到18节啊，基本上长点点的。那这宗徒会议的时间大概是在48年左右。我们要跟各位一起读一下这一段话，这段宗徒会议，我们读保禄的加拉达书第2章。我希望各位读过了这个宗徒大事录15章了，因为我们这边如果要去读每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大概半年时间保禄书信也无法跟各位介绍完毕，所以我们只能够非常简单的选择性的跟各位一起读一些最关键的文字，别的要请各位家里面自己好好的阅读。加拉达书第2章，好，第6节，至于那些所谓有权威的人，不论他们以前是何等人物，与我毫不相干，天主绝不顾情面。那些有权威的人也没有另外吩咐我什么。那些有权威的人是谁呢？就是耶路撒冷教会领导者，彼得、雅各伯这一些人。好，他们没有另外吩咐我什么，反而他们看出来我是受了委托向未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就如伯多禄被委派向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一样。 因为那叫伯多禄未受割损的人致力尽宗徒之职的，也叫我为外邦人致力尽宗徒之职。所以他们一认清了所赋予我的恩宠，那称为柱石的雅各伯、克法和若望，就与我和巴尔纳伯握手，表示通力合作，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而他们却往受割损的人那里去。他们只要我们怀念穷人，对这一点我也曾尽力的做。很清楚啊，这是保罗所描写的，他为了这个问题他去见耶路撒冷的教会领导者，那跟他们好好的谈论这个事情。那么谈论之后呢，他们基本上有三个共识。第一个呢，耶路撒冷的团体承认这一些外邦的基督徒也属于救恩团体，他们承认，很简单啊，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完全一样。然后他们分派怎么传福音的工作，伯多禄负责犹太团体，保禄呢负责外邦人团体，很清楚的啊。然后呢，第三个呢是什么？外邦人的团体有责任为耶路撒冷团体捐献。那么第一点跟第二点其实不奇怪啊，第三点可能大家要稍微做点解释了。为什么需要为耶路撒冷捐献？因为初期的基督徒在犹太的氛围内是少数，很少数，而且一般而言是比较弱势。我们知道对不对？当初审问耶稣的是谁呀？公义会啊，是犹太领导阶层。他们眼中的耶稣的跟随者来自哪里？加利勒亚，乡下人啊。这群人现在呢，在耶路撒冷开始宣传，跟着耶稣一起走。那么有一些人开始接受了，毕竟是少数。那么犹太人对于信仰上面有过错的排挤是非常厉害的啊，几乎是可以想象过去我们在这个若望福音里面所听过的，把这些跟随耶稣人赶出会堂之外啊。我们今天用教会的话讲，像绝乏一样啊。我们今天好像每一个人独立生活不难，对不对？好多这个宅男宅女的屋子人过得快乐得很，对不对？根本不用出门，一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不对？以前不行的，以前人离开团体就活不下去了。你知道那是以物易物的时候，没有人跟你交换东西就活不下去了，没有人救济就活不下去了。所以这么一个团体在耶路撒冷，他们当然是遭受最大的压迫，他们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差的。那保禄以及在外邦地区新建立的基督徒团体，那一般的在当时外邦社会里面，他们大概不会太排斥啊。我们知道保禄在雅典传福音时，人们说：“哎呀，这个人讲一个新宗教吧，是不是啊？”明白哈，在这个多神论的社会当中，多一个神是无所谓的。我们中国多神多保佑，没什么不好，对不对？多个耶稣也好，加个人无所谓的。还有什么献给卫士之神的祭台嘛，对不对？像我们台湾的农历七月要祭拜好兄弟事情，太多了，好兄弟，对不对？一样的，他们在这样的外邦地方所建立的新兴基督徒团体，大概不会遭到什么迫害的。而且我们知道，当时有很多人呢，已经对犹太宗教有好感。圣经里面那个敬畏天主的人，各位都记得哈，在凯撒那样的一个百夫长科莱略，对不对？好多这些人，他们生活环境是不差的，所以新兴团咱们生活上没什么大的影响的，他们有能力继续好好的活下去，他们需要为耶路撒冷捐钱，很正常的啊。这是顺便跟各位做点解释而已，很简单的哈。你就是明白这个背景情况的时候，就明白当初开这么一个宗徒会议，他们所解决的问题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实际的。理论上就是一个而已，就是外邦人接受信仰成为基督徒，不必变成犹太人，这是当然是比较形而上的味道啊。真正生活具体上是非常清楚的，要怎么样真正的彼此帮忙。所以整个会议就表现是了，那么安提约基亚教会，也就是保禄所代表的这个信仰团体，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简单这么说，胜利啊，这样子。可你知道这个铁是玉玲珑一再教我们，事情没那么简单啊，对不对哈？因为具体生活的经验，真正要在一起生活没那么简单。好，虽然我们说理论上很清楚，耶稣带给我们最大的福音自由啊，在福音内相信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拯救我们，这个自由没有人可以剥夺的。最大的自由，不过在具体的生活上面，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的习惯传统，对不对？我刚才车上的时候，这个接我的这个好弟兄给我说，对不对？说南北的差距，对不对？台北来高雄过不习惯啊，高雄人台北过得也不习惯。我习惯这个字本来就包含时间，你过个两三天当然不习惯，过个十年就习惯了。可是这个习惯需要花时间呢、啊，一般人就没想到这个东西。一样的，这个初期教会一开始新团体，啊，突然间一个从来不跟外邦人接触的基督徒、犹太人，现在呢要跟外邦人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不习惯，很简单，对不对？没那么简单的事情，就是好、啊，那当然就马上发现有一些困难。那在实际上呢，那么耶路撒冷中途会议所决定的决议呢，在实行上有相当的困难度，因为呢，对耶路撒冷人而言，安提约基亚教会所享有的法律、享有的福音的自由，太干扰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所以呢，就有一个事件。作为一个例子，这个加拉达书第二章，保禄跟伯多禄就吵架了，你看不得了，对不对？两个最大的宗徒吵架，而且吵得很凶。我们读这段话，加拉达第二章啊十一节。但是当克法伯多禄啊来到安提约基亚时，我当面反对了他，因为他有可以被责备的地方。原来由雅各伯那里来了一些人，在他们没有到之前，伯多禄惯常同外邦人一起吃饭，可是他们一来到了，他因为怕那些受割损的人就退避了，自己躲开，其余的犹太人也都跟他一起作假，以致连巴尔纳伯也受了他们的牵引而装假。我一看见他们的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当着众人对克法说，你是犹太人，竟然按照外邦人的方式而不按照犹太人的方式过活，你怎么敢强迫外邦人犹太化呢？我们生来是犹太人，而不是出于外邦民族的罪人。可是我们知道，人诚意不是由于遵行法律，而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我们也信从了基督耶稣，为了由对基督的信仰，而不由于遵行法律而诚意。因为由于遵守法律，任何人都不得诚意。如果各位这几天参加平日弥撒的话，我们就读这几段话。啊，对不对？你今天读应该很有味道，是不是啊？看起来问题，你有那么严重吗？当面要责备伯多禄，不过吃饭而已嘛，对不对？这个既然菜不好吃，换个位置就好了，对不对？干嘛吵那么凶啊？很凶的，这个当面反对他，那个希腊文是碰头啊。你看那牛哈，斗牛的两个脚就碰了，是这个味道。他们非常严格的、非常严厉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吃饭。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在那个时候啊，感恩礼是跟吃饭连在一起的，不一起吃饭就是不在一起举行感恩礼了，这是包含在里面的。那么感恩礼什么？感恩礼我们在领圣体时啊，对不对？我们这个中文的弥撒感恩祭典换成什么？领圣体礼，对不对？不，拉丁文是 communion， 共荣礼。我们因着领受基督的圣体跟圣血，我们与耶稣基督共荣，也跟在场弟兄姐妹一起共荣啊，一起形成基督的身体啊。现在不一起吃饭就是分裂，你说严不严重啊？严重，非常严重。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传统的犹太人他们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对，连这个传统的这个风俗就影响到基督信仰的核心。 所以各位明白哈，解决问题啊，就是不是讲两句话可以解决的啊，还需要很多慢慢的在原则确立之后，在具体的生活的实践上面，还得慢慢的往前走，往前走，在实验当中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这边看看起来保罗好像很凶啊，对不对？那其实真正的历史的事件呢，在解决问题时，慢慢他们发现的确需要一些改变。那很简单啊，你们知道最近美国有一个规定嘛，对不对？台湾的有一项食品不准到美国去了，猪血糕，对不对？哎呦，这么好的台湾美食，美国再也吃不到，多惨呐、啊，对不对？因为他们不喜欢，说怎么制作过程啊不卫生，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讲法了。其实就像臭豆腐一样，他们可能单纯的觉得恶心，像我们觉得很多人觉得这个欧洲那个臭气是很恶心是一样的。吃不惯，很一样的。那么外邦人有很多的饮食，我们知道在犹太社会是不能接受的，他看了就要吐，你怎么吃饭呢？所以现实生活也要顾。我说这个时候呢，那么出于爱的外邦的基督徒应该要放弃一些食物，这个并不过分，只是为了爱，为了爱德嘛。所以我们知道在路加版的这个中途会议的决议有几句话，我们看一下中途大事录十五章。我们知道根据路加版本呢、啊，他们开完会以后怎么样？他们写了一封信，对不对？叫保禄跟那巴纳伯带回去给这安提约基亚教会，在十五到二十八节啊，讲这个什么事情？他们的决议啊，十五章的二十八节，准备好了吗？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好，圣神跟这边开会的人一致决定，不再给你们啊，外邦基督徒不再给你们加什么重担了，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啊，没有什么重担，就下面几件清单啊，重担。好，就是呢，不要吃祭邪神的东西，不要吃血，还有这个致死之物，戒必坚淫。如果你们戒绝这一切，那么就好了。祝你们安好，戒必坚淫不用提了啦，对不对？别的什么都是关于饮食的，你注意到没有？这个应该是在中途大事大中途会议之后，我们知道前面那个保禄所写的加拉达斯的会议记录里面没这个事情，应该是后来啊，在具体的生活里面情况具体了解以后，在这个会议的决议里面加上一些但书。但书听得懂吗？啊，我们中国人这句话，这个比较深的这个中文，有时候我讲，我在神学上什么但书啊，但书啊，这个但书不是一本书，好不好啊？但书是在一个原则之外附加一些条件啊，很清楚的。那再来，这个是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之中慢慢产生的，要为了要让基督徒团体好好的生活，各位看见啊。你看见这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严重到初期教会两个领导者要吵架，吵得很凶。所以各位，如果以后你们神父乱讲话，骂他不要客气啊。但是你要有在信仰内的真理啊，在友谊当中尊敬的指责他来讲，骂他太过分了，好不好啊？把的话就删掉啊，不要怕跟神父提出申辩啊，不要怕。但自己要好好学习嘛，了解。我们神父也不知道一切，可能我今天在圣经里面下点功夫，我的礼仪可能会疏忽掉。有人提醒我礼仪这份可能可以商量，那我们商量一下，讨论一下，对不对？最近的很好的例子，有教友们就问了啊，神父在弥撒里面是不是代表耶稣？看到文章，看到文章没有？看到文章对不对？我们的潘家俊神父马上就解释，多漂亮，非常好的。啊，对不对？所以大家读读这些东西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不要怕。保禄也骂活多禄，好不好？对，不要客气，你们都是保禄，不是吗？都保禄使徒班吗？对不对？啊，不要这个挂了名字就不敢用，好不好？但是，基督徒还是爱德更重要。所以哈，有一些自我约束是重要的。我举个例子，这个又有点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我们教友昨天给我简讯，那神父啊，他前天给我的， 前天去试煮，他说明天中午我送给你这一个许诺好久的红酒牛尾汤。哎呀，我说我是看得见吃不到，星期五我守斋。我的就是好意就心领了哈，心领了这样讲。他会改天会送，他就传他说，哎呀，神父提醒我该守斋很好。你看，反正就这样子嘛，也不用客气。其实我就跟他讲，我星期五守斋。那么知道这个守斋本来是今天这个教会的规矩啊，就是模糊啊，这个已经留给各个教区主教自己决定，对不对？但我总觉得哈、是值得推荐，对不对？现在那个强调什么一天吃素，我们教会早就有的，不是吗？天主教这么好一个着力点不发挥，好可惜啊！其实我们一般的古老修会传统是一星期守斋两天的，超过这个标准的。至少我们方济会的传统在欧洲还是一样，今天还是一样，一星期三跟五都守斋的啊。但你可以任意选一天没有问题嘛，出于爱没都可以。所以教会有一些传统形成的，继续下去就很简单，我们就不在传统里面生活，很简单。好，所以你知道，就是基本上要出于爱的，有一点点的牺牲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们在基督徒里面。基督徒生活里面从这个开始、连这个都不行就免谈了，对不对？争个你死我活就搞不定事情，对不对？就不像基督徒嘛。好，所以保禄的事件、安提约基亚事件中非常好的教导啊。我们看起来好像保禄又赢了，其实实际上我们知道保禄他开始第二次服传旅行，对不对？根据中途大书记载，中途会议之后就开始第二次的服传旅行。我们今天一般的研究是，其实啊，保禄他在实际上面他其实是输掉了啊。当时这个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就解决掉的，没有。保禄呢他开始怎么样，他自己开始向外邦的社会出发了，留给这边的人继续慢慢的解决问题，他就出发开始我们所谓的第二次的服传旅行。但是这个时候开始呢，他自己是主导一切，他是领导者。他那个初学导师巴尔纳波跟他分手了啊，没有再继续的走。当他们出发时很简单，对不对？他邀请巴尔纳波一起走，你当时就为了一个要不要带马尔谷去就吵个不可开交啊，就是我们今天啊叫我们吵吵架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你看看他们保罗一吵就分裂了，保罗他们也吵架的。你注意读这些故事很有趣的啊，就是想下去用你们的脑筋稍微想一想，也不用用太多脑筋，那很简单，文字很清楚的。我们只是不敢想，我们一般读圣经总想得一些神圣的教导。哎呀，我就跟各位建议。不要那么急，好不好？先把一般的字面的文字都看清楚了以后，神圣的教导字的就跳出来了哈、不需要去默想好久的哈、没那么严重，好不好？好，不过就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事件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天主总能够让冲突、让限制、让好像是一个消极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因素。所以保禄开始服传旅行，成为今天我们知道。最大的一个初期教会的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外邦人的福传成果。那基本上我们称他开始独自传福音是现在这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大概是48年到60年左右，他大概我们一般说60年，大概就在罗马慢慢的被监禁，然后在那边致命哈，这是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阶段。在中途大师的写法是第二次跟第三次的服传旅行，以及最后被带到罗马去啊，在皇帝面前要接受审判的味道。那这个时间十几年啊，11、12年，那么保禄他的主要的服传的过程，他全部的书信都在这个阶段里面写出来的。好，那么一般而言他怎么做？他的终极目标是罗马，他往西，往西方走，很简单的。保禄要把福音传到世界的中心，很简单。保禄怎么去？保禄他服传的路就走当时罗马帝国所建立的官道跟商道。啊，罗马帝国最著名的是到哪边都盖马路， 帝国要走，对，要打，同时要把这个好的东西带回家，是需要马路。保禄呢，他基本的服船旅行一般是往西，而且呢走向世界的首都罗马，走的路就是当时最重要的罗马已经建好的大道。你看天主帮保禄把路都铺好了，不得了的天主，是不是？那他到每一个地方呢，他是建立一个服船的中心，地区性的服船中心。保禄在哪里都是开始宣讲啊、我们也知道读这个中土大书，他首先都是在会堂里面，还是先给犹太人讲，或者在会堂里面那些已经对犹太信仰有好感的那些外邦人，是保禄最能够开始接触，能够明白保禄到底在讲什么的。然后呢，我们读到记载，犹太人尝试反对迫害他，他就一步一步越来越深的走向外邦人。中途大使给我们的印象好像就是犹太人一直的逼着保禄走，那保禄呢在犹太人的逼迫之下就越来越往外邦人走，那么犹太人的迫害反而成了服船的动力。一样的哈，就是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杀害耶稣的时候，就反而成就了耶稣为人牺牲性命的救恩事件。人可以想尽办法反对天主的旨意，不，天主总能够让他的旨意实现。保禄呢，他传福音时他不愿意，他也不能够到每一个地方，不可能的，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对不对？所以呢，他基本上到大的地方大都市传福音。那么他呢非常有策略的进行自己的服传工作，先把它限制在一个大的中心城市，绝大部分是当时罗马分在各国，罗马帝国各个帝国的行省的省中心首都啊，非常重要的。我好几次讲这个话啊，我在台湾被很多人骂得要死啊，就是你看保禄，你看保禄，如果我们台湾今天要重新开始传福音的话，如果各位同意我的想法，我觉得台湾号称150年啊，就是基督信仰到这边150年，那我们并没有150年的教会，并没有。如果仔细看台湾教会今天的实际的情况，我们知道，对不对？绝大部分的教友呢在原住民区域，然后呢进堂的绝大部分是老年跟小孩。我们真正的像在座的各位这样的啊，年纪的或者更年轻的真的少之又少。不过呢，在座的各位以及真正年轻的这一代才是真正可以让台湾教会有可能发展的。如果我们继续教会这样下去啊，来了一个传教士到原住民区域帮助一个本堂，我想顶多做一点社会服务工作就没有了。我们看见好多台东的、南投的、苗栗的、花莲的，我们的复兴乡山区，我们除了看见人数有灵洗以外，你觉得那个有可能传福音到全台湾吗？这是现实情况。保禄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啊！我在这说，我从来就没有说放弃任何地方，没有，不是放弃。我们今天如果要重新思考服传的话，重新要进行服传的话，真的保禄留给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一定要从知识分子入手，从都市入手。我们当然要尽力关怀，一定要关怀，每一个人都要关怀。在天主眼中，每一个人生命价值是一样的，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具体的工作的进行当中，必须有脑筋啊，必须有策略，那我们不行的，把我们人累得要死，累到死也没有用。给你们讲一个简单的我的例子就好了，我不是要跟各位诉苦，只是在明白教会的现象。我今天早上6:30出门，因为7:00有教要入殓啊，8:30弥撒，就是 出殡，殡葬弥撒，以后告别式，然后我在堂区先帮他做了火葬礼，跟他对不起，我要去高雄上课，我坐火车来这边跟各位先上课，我一下课马上要走，坐火车回去堂区，然后呢为堂区举行主日前夕的弥撒，那明天早上三台弥撒啊，然后晚上有一个婚前辅导，这是我的周末生活。那一个神父能不能做？能做，能做，没问题的。但是这样的神父不可能跟堂区以外的人接触，不可能。那开什么福传？我做好牧灵工作就已经不得了啊，不得了！能够明白这个情况，就一定需要靠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要动员起来，把你们周遭的人啊先传。保禄以前不是神父，是平信徒，好不好？还没有出现这么强的这个神职教会的结构，但他已经明白要传福音有非常有策略，所以各位把这个事情多想一想。保禄福传中心，好不好？多想一想。好，保禄传福音大概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呢是在重要的城市建立信仰团体啊，他先建立团体啊，有的时候非常快速。我们知道他在很多地方啊，根据这个中途大书记载，甚至只停个两三个星期就走掉了啊。他建立一个小团体以后呢，就在那里选定一个人成为代替他在那个团体里面领导跟照顾的人啊，那非常有计划的训练培养团体的领导人啊，建立信仰团体，然后马上找人可以在那边支持照顾，然后呢他再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以后呢，他常常回头拜访他所建立过的教会，如果他自己无法亲自拜访就靠信件，保禄书信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很简单的讲，那么真的是出于一个福传使徒对于自己所建立团体的爱心啊，非常好的一个关怀啊，信仰关怀。那所以信件的目的那么就非常清楚了，那么是要完成他的中途使命，要陪伴，要领导这个信仰团体，这不是一个个人关系的反应而已。当然有一些好像比较个人性的言语啊，去写给费勒孟书，但基本上他在写给费勒孟书的内容里面，还是在照顾那一个他在监狱里面复习的奥莱西摩那个奴隶，对不对？他还是为了传福音呢、啊，传福音，他一再的提，对不对？奥莱西摩欠你什么？记在我的账上，我还给你。然后他就说了，你欠我更多，你自己知道。很清楚欠什么，当然是欠的是保禄把整个救恩给了他，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给了他。所以保禄写信呢，当然包含个人情感，但这不是目的，只是方法。我顺便提到，那么他的目的是要完成他的中途使命，他透过这个方式去陪伴，去照顾，去领导他不能够亲自临在的地方。所以保禄在信件里面有下一句非常美的话，我们今天常常用啊，我的心神与你们同在啊，今天成了笑话，对不对？别人请你去参加什么庆典，你说心神与你同在，意思是我不来啊，对不起啊。那保禄是真心的，他是很想去的，他去不了，那我心神跟你们同在。好，那么接着我们谈这个保禄传播福音以及他写作书信完成的过程啊。那么我们下面整理非常简单的方式跟各位介绍，因为我们以后跟各位要慢慢的一封信一封信的介绍，我们要将保禄传福音以及写作书信的过程来以一个大纲的方式跟各位介绍。但是我们手上要谈这些客观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年代时间跟地点，我们有的资料非常少啊，非常少。因为保禄的时候写书信不习惯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方我写这封信，他只说我某某某写信给某某地方，然后呢我问候你们就完了。今天的信件特别是今天的电脑不得了，对不对？你存档就把你日期通写好了， 哪一个电脑，哪一个 IP address 越逃不掉，对不对？什么事情可以找出来？还是人肉搜索，不是吗？好恐怖的一个社会，是不是？暴乱的时代，感谢天主没这么麻烦，但是呢，困难是我们就很难客观的定断。所以我们要跟各位用一点努力的方式慢慢的介绍。我们讲的是方法很简单，我们首先确定一些可以确定的客观历史事件，就是保禄的生命事件。透过我们圣经的记载，有几个事件至少在年代上面可以确定，我们大概月跟日无法啊，那哪一年大概是可以确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重要事件，保禄在格林多的时候，格林多教会，格林多人呢、要迫害他，就把他告在当时的阿哈亚省的这个省长叫加里翁，要告控告。那么加里翁就说了，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你们宗教的事我不插手，就是宗徒大事录十八章的故事。阿哈亚是当时在罗马帝国在希腊南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省啊，一个省，当时的那个省会的中心就在格林多，他们要迫害保禄，那么就把他带到这一个总督前面啊，叫做加里翁。那么这个加里翁这个人是真的有的，我们在考古的挖掘里面非常幸运的，在 Delphi 啊， Delphi 知道吗？在希腊的这个西北边一个大的地方，是阿波罗神殿啊，下面有一个很多的 Oracle 这个神谕的地方啊，那边非常著名的这个神庙啊，那边发现一个碑文，那个碑文上面有加里翁的名字，这是一个确切的人。而且罗马的官派出去的一个行政长官有留下官方的文件，我们可以知道哪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哪一年当行政长官，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地方既然提到这个事件，我的确可以确认加里翁真的在阿哈亚当过总督。我们透过这个考古的研究，文献的研究，我们知道他是哪一年在阿哈亚在格林多当总督，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禄在格林多传福音时发生这一个事件是哪一年，这是非常可以客观上定断的，这个称为绝对的年表，很确定的。好，这第一个事件。第二个事件，我们知道保禄刚来到格林多时住在谁的家里？有一对夫妻，记得吗？阿贵拉跟普里斯拉，对，你们没让我完全痛哭出来，还有人知道，真是不简单啊！讲了那么多，讲了两年的圣经，不是吗？跟你们介绍过更多前书，也跟你们介绍过这个救恩的故事嘛，应该有人记得的，对不对？他说，保禄到了格林多，就投靠在阿贵拉跟普里斯拉的家里，他们是同行，对不对？都是做帐篷的，做羊毛毯的这个行业。那阿贵拉跟普里斯拉是从罗马来的。为什么来呢？因为当时罗马的皇帝 Claudius 下令把犹太人统统赶走，那么这一个皇帝的命令，皇帝的措施当然是有写在年鉴里面的，这个年代也很确定，在49年、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两个年代是非常清楚的可以定断出来，这我们称为绝对性的年表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就没有任何更客观的事情，我们就靠这个相对性的年表了。我们再怎么样，我们从这个宗徒大事录所叙述的保禄的生命事件里面，从他大马士革跟耶稣相遇，他自己在加拉达所写的去到这一个阿拉伯几年，他隔了几年又去到这耶路撒冷，这些东西因素加起来，他开始去传福音，那么几年经过这个塞浦路斯，慢慢的相对比照一下，我们大概可以尝试性的推断保禄他是怎么样生活的这些年代。再一次说，我们无法100%的定断，但是大致上差不多啊。今天我们去回顾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里面，除非过去真的是皇帝或是大将，我们大概都不会知道确切年代的，以前的人没有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把保禄的生命事件做这个下面的简单的尝试啊，就是那么基本上 可以跟各位说啊，那么在49年的时候呢，他离开了安提约基亚啊，开始他的第二次的浮船旅行。那各位开始慢慢回忆啊，你们在你们脑袋里面搜索你的圣经知识好不好？然后49年到50年呢，他到了小亚细亚啊传教，建立了加拉达团体。50到52年，他停在格林多。啊，那个一年多的时间停在格林多，然后呢，他在那里写了《德萨诺尼前书》。后来52年到55年，他停在厄佛所，已经是第三次的啊。那后来他又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到安提约基亚54年左右。然后55年呢，他准备了把捐款要带回到这个整个在耶路撒冷教会去。55年他写了加拉达书，55跟56年他第二次那么到了格林多停留，56年写了罗马人书，然后呢56年的年底他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在那边就被逮捕。那最后的故事我们知道，被逮捕以后呢，在关了几年在凯撒勒亚，然后呢从那里被解送到罗马，又关了几年，大概61到62年他去世。我大概请他这么说，你就是稍微回忆一下你的圣经的故事就好了哈。具体的年代真的不重要，别为了伤脑筋了，不用那个不会考试的哈，名神不考试没那么恐怖好不好，不考任何具体事件，所以你放心好不好。你们这个马尔谷福音怎么考的我不知道，我得看他的考古题材，你参考一下啊。不过我们的考试你放心啊，没那么紧张，所以不要拼命抄笔记，听故事比较重要。好，通常我们说保禄他开始浮船的时候是第二跟第三次的浮船旅行了，但这个说法是有不同的讲法，我们可以继续的用啊，没关系，继续用这个传统的讲法。但基本上呢，我比较喜欢他独自的浮船啊，他前面第一次就是基本上是巴拿伯带着的，他好像是在见习一样学习，后来还有真正的开始工作。那在这个最后的浮船的过程当中，他写了他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书信，被我们今天保存下来的有7封信。还记得哪7封信吗？德萨诺尼前书、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加拉达书、罗马人书、腓立伯书，还有腓勒梦书。腓勒梦、腓立伯，好，你们已经考95分了啊。好，这7封书信，那么在另外还有好多书信在列在保禄名下，有德萨诺尼后书、哥罗森书、厄佛所书等等的，还有什么地貌的前书、地貌的后书跟地铎书等等的，都是归在保禄名下，我们今天说是托在他的名字里面所写的。好，我们非常简单把保禄的生平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接着跟各位谈保禄的书信有什么重要性，有什么特质，包含什么，今天在圣经学的研究里面几个我们关心的问题。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等一下再开始，我们休息10分钟。谢谢各位。
好，谢谢三十该打一起立，谢谢三十该打一起立。